爱神爱人。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以爱相系。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到十三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经文读毕。
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的健身房，我们操练出来如何我们能够爱神，如何我们能够爱人。基督徒应当与自己家人，也就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的弟兄姐妹，能够以爱相系。但是爱不是也是电视中每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主题吗？那到底什么是爱的？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含糊的一个名词，人可以将不同的意思放进去。譬如甚至有人说，我们可以陷进了爱中，也可以跳出爱里面。圣经上所谈的爱，不只是我们情感上所情绪上所讲的爱，圣经上所讲的爱是一种态度，而且一种思想的倾向，而且牵涉到我们的意志。但是你跟我必须认识，单单靠意志，我们的爱仍然不是完全的。神借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节讲到真爱的定义是什么。使徒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同时使徒保罗也给了一些真爱的一些挑战，一些试验给我们看。他的目的是要信徒在教会生活中操练以爱相系。今天晚上的信息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于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教会中肢体之间彼此的对待当以真爱相系。教会中肢体之间彼此应当以真爱来相系。如何在教会中操练以爱相系的教会的生活呢？我们要在教会中要操练以爱相系，而且以真爱对待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肢体，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几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真爱的意义，就是真爱是有原则有行动的爱，要明白真爱的意义。第二方面，我们要持守真爱的态度，就是爱人如家人一般。教会中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有责任，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如爱家人一样。第三方面，我们的操练要建立真爱的基础，靠神赐的力量我们来服侍，来彼此以爱相系。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我们要能够以爱相系的话， 在教会中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你跟我必须在平常，在日常生活上，我们必须明白真爱的意义是什么。真爱的意义是有原则与行动的爱。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爱的定义？那我们知道，我们上一堂我们思想到，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之前，我们所看的从第四节到第八节都讲到了恩赐。那保罗一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要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位在教会中的肢体，运用恩赐最好的最妙的一种方法就是用爱。那这种爱，那保罗必须在这个地方给一个定义，这种的爱不是今天你跟我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爱，也不是今天我们日常口里面所随便说出来的爱。这种爱保罗给了一个定义，那保罗给一个定义，他是应用了修辞学里面的相对律一样。保罗用了一个定义，爱是什么呢？爱是假冒为善，就是没有假冒为善。因此在前面假冒为善这个字前面加一个无，就是真爱的意思。那原文里面的无就是一个阿尔法加在前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字假冒为善，前面加一个无，加一个阿尔法，就变成是一个爱，就是不可虚假。也就是什么是真爱？爱真爱是没有假冒为善，无假冒为善。真爱是什么？真爱是那完全没有虚伪的爱，出自真诚的爱是真爱。那真爱我们想到了真爱，就想到了真这个字，我们想到了真这个字，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第七个我是，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真葡萄树，主耶稣的一生就可以用一个字来讲，是一个真。因此主耶稣不愿意看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所讲的爱是假冒为善的爱。保罗用了这一点讲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没有假冒为善。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原则，假冒为善，没有假冒为善的那种真爱，一定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也就是讲是有原则的，而且是恶要厌恶是有行动的，善要亲近，亲近是个动词，厌恶是个动词，是有动作的。真爱是有原则，真爱是有行动的。也就是保罗这边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挑战，在这边说我们有一个方式试验我们所讲的爱是不是真的爱，是不是无假冒为善的爱。那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心底，心底的深处是不是有隐藏一些与圣经上这个真爱有相反的一种态度。保罗这边提醒我们，真爱是善恶分明的，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定义给爱。而且保罗在讲真爱是有行动的，应当要采取行动的。今天你跟我必须要采取行动，是有原则有行动的爱，就是无虚假的爱。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里面，保罗给了很多的试验，保罗用了命令式来跟我们讲话，保罗用了十个命令式。如果你愿意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你数的话，这里面有十个要，第九节里面有两个要，第十节里面有两个要，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要，第十二节里面有三个要，第十三节里面有两个要，加起来有十个要，十个命令式劝勉我们用这些方法 来试一下，你跟我在教会中所讲的爱是不是虚假的爱，像法利赛人一样的爱，还是无虚假的爱，是来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爱，是有行动有原则，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有行动有原则的。这边的善恶是指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以讲是善恶的意思，这边解释是一般的意思，恶是指什么？是指了损害别人的，凡是有损害别人的事情就是恶，那我们要厌弃那些损害别人的，也就是存心不良的行出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所厌恶的那些邪恶，那这些就是恶。这边就是保罗所讲的恶。保罗所讲的善是指什么？是指了能够帮助别人的一些慈行，一些善行，就是譬如讲我们人人都喜欢称赞的那种美德。美德真爱，你跟我必须明白真爱的意义，明白真爱是有原则有行动的。真爱可以从两方面我们来看保罗这边讲它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真爱是丢弃损人的坏事情。这边讲到勿要厌恶，就是讲厌恶这个字就是极端的恨恶，极端的不喜欢，强调要分离的意思，就是要弃绝的意思，要转移的意思。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看到恶的事情要弃绝要转移，而且保罗用的在文法上看得出来是我们继续不断的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我们厌弃我们转移这些邪恶的事情，那些厌恶的事情，那些指那些损伤别人的事情，对别人有害的事情。基督徒的爱不只是一种感觉，基督徒的爱是出于一种对邪恶一种强烈的一种厌恶感。弟兄姐妹，这一点在我们教会生活中你觉得可能不常遇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常常会遇到，特别在这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教会中间常常会遇到有一些邪恶的事情，但是呢你跟我并没有转移，你跟我并没有厌恶，你跟我甚至于并没有行动。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我们的一个同工姐妹告诉我，那她星期一来的时候她很不高兴，中午吃饭的时候她讲她在星期五的团契里面，她讲很不舒服，一同查经分区聚会的团契里面查经，那查经的时候她讲有一位姐妹从头到尾在批评另外一位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不在他们的中间，从头到尾在批评。那我想有没有人阻止呢？他讲就是我不高兴，就是没有人阻止，居然没有人讲声音叫他不要讲话。而且完了之后大家又吃些水果吃些甜点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人跟这位姐妹讲。哎呀，他讲我简直忍受不了。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弟兄姐妹们，这种现象我相信在任何教会里面任何团体里面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的现象，冲击的现象。因为不愿意得罪人，不愿意，我们被21世纪人不愿意 confrontation 跟人家能够挑战，当面的挑战当面的阻止，因此直接的就跟保罗所讲的这一个厌恶勿要厌恶这个方面直接的就冲突了。你跟我经历到，不但经历到，可能你跟我就参与到这种行为，这种的行为我叫做，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这书里面，我的书里面叫沉默的大多数。你知道这句话 silent majority 沉默的大多数这句话是谁讲的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尼克森总统讲的。尼克森总统在越战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多反对他的人，反对到一个地步他深深知道有很多赞成他打越战的，但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因此他有一次11月的时候 有一年打越战正高潮的时候，他向全国的人讲的时候用了这个名词，他讲我呼吁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y， 现在你们来支持我，你们进来，你们站起来，你们发出声音来支持我，因为我知道你们在那个地方。今天的教会中间很多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些恶的事情，一些厌恶的事情。我刚才举了这个我们同工的这个讲的这个经历，这只是一个小的问题，很多大的问题，甚至于在同工会执事会里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批沉默的大多数，不维护公义。就像今天假如阿摩斯在今天这个社会的话，他简直你们没有办法塞住他的嘴，他就一个教会，一个一个查经班，他要来教训劝勉大家，你们这批沉默的大多数起来，要让公义像浪公平像浪一样的来起来。弟兄姐妹们，你善恶分明吗？你能够在公开的场所，你愿意起来维护那个为了对方，为了这一位，刚才所讲的这一位，在查经班里面所讲别人毁谤别人的这位姐妹，为了她你要厌恶，你要起来告诉她什么是为她好的，不然的话不指出来的话就害了她。今天教会再进一步来讲，对于罪的问题常常不加处理，特别是关于教会中同工甚至于传道人犯罪的事情不加以处理，变成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因此今天教会中真爱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因为没有办法过，没有办法实行保罗所讲的什么是真爱。真爱是无假冒为善，真爱是有原则，是有行动的，行动的爱。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真爱的意义，爱必须出自于纯洁真诚的心。今天21世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爱教会。弟兄姐妹，真爱是拒绝损人的坏事。第二方面，我们用了保罗的相对律，第二方面我们讲真爱的意义的时候，真爱又是拥抱那个助人的好事，助人的善事。因为在这边保罗讲到了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边讲的亲近两个字，在圣经上出现的时候，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时候呢，倒并不是很好的地方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啊16-17节出现的时候，是指的在出现的是指的跟妓女不要亲近，就是跟她有性里面发生关系。也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同样的在创世纪里面，希腊文的创世纪里面72、74的译本里面出现的时候呢，是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9章第5节里面讲到了两人要成为一体那个亲近。因此这个亲近是性里面的结合，那种的亲近。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名词讲，当我们看到好的事情善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亲近，那我就用一个字比较好听，你要拥抱这些善的事情。你跟我要远离，要分离，要厌恶那些恶的事情，那些恶的事情就是损人的事情。如果你在传系中间，你在弟兄姐妹中间谈话，听到有闲言，甚至于一些坏话，一些是对于另外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好，更不要讲如果是针对了传道人的话，或者针对了教会领袖的话，那你必须要阻止。为什么？你不能让这个恶在中间使这个教会受到了影响，受到了亏损。因为你要真正的爱这个教会，你也为了这个讲行恶的这位弟兄和姐妹，你要挽回他，你要真正的爱他，真正的爱他，你告诉他错了， 而且请他停止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从正面的来讲，你有善行的事情，你要拥抱它，你要贴在一起，你要亲近它。在这边保罗用了两个命令，是两个要，而且是文法上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习惯。因此你跟我在生活中间要继续不断的操练保罗所讲的这个命令。因此我们的真爱，你跟我要明白这个意义，真爱是有原则，真爱是有行动的。这边讲到没有一个真爱的人他不遵守神命令的，没真正有真爱的人一定是遵守神命令的人。真爱拥抱那些行善的，什么是善？就是对那个人有帮助的，对那个别人有帮助的，是好的。或者用一句俗语讲，能够使这位弟兄使这位姐妹开花的，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他，使他的恩赐能够发展，使他的侍奉能够发展，使他的灵命能够晋升，使他能够开花的。因此呢，我们要讲帮助人的话，要弃绝那些批评人、传闲言负面的话。我刚才讲了，受了时代的潮流，很多人变成沉默的，沉默的大多数。那我也提醒，那我现在也常常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讲话要讲正面的话，少讲负面的话。那我也帮助，也帮助一些弟兄姐妹，那听到他有负面的话常常讲的话呢，那我就帮助他。那我们有很多义工，我们有很多义工都是退休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那他们在一起包这个更新贴这个邮票寄发的时候，常常闲聊。有一次闲聊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埋怨，在埋怨闲话，讲的这是负面的话。那我就过去跟他们讲了，我讲你知道吗，我最近呢常常接触到年纪大的人啊、年纪大的人呢，有些人年纪大的人心很年轻，什么样，当我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心老的呢？你自己知道年纪大的呢，通常有三个现象啊。那这个三个现象不是身体上的现象，我都是讲从口里面讲出来的话，你可以听出来他的心老了，他是老了，进入老年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啊，就是说的、个性上啊，他显著的地方就越来越强，年纪大了的话就越来越强，越来越难改，越来越显著。第二方面呢是什么？他重复所讲的都是讲自己的事情，讲自己。第三样，也就是保罗这边讲的，我们要小心了。第三样，讲的话都是负面的事情。所以当这三方面，所以我跟这几位义工讲呢，我想帮助他们呢，也想。我想记得啊、我们没有人喜欢讲自己老了，对不对？心里面老，那什么样才会老？所以他们几个都听了，哎，林牧师你讲讲什么样老了？我讲啊，讲这三样，特别我讲最后一样，里面讲出来的话都是负面的话，这个人怎么样？老了，心老了。弟兄姐妹，你跟我要注意，我们要使别人开花。我们要讲正面的话，做出对有利、对人有利的事情，讲帮助人的话，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真爱，就是拥抱助别人，拥抱助人的这些好事、这些善事。基督徒的爱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标记。你跟我要操练，要操练真爱，以爱相系的话，你跟我就必须认识真爱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不但要认识真爱的意义是有原则，是有行动的，你跟我还必须要持守，要持守真爱的态度。什么是真爱的态度？保罗告诉我们，真爱的态度是爱人如家人一般。为什么家人呢？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是家人。这个家人也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家庭， 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责任，有爱的责任，而这个爱不是虚假的爱，这个爱是真的爱，这个爱是无虚假的爱，是真诚的爱。第十节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保罗在这边的第二点里面提出了四个要字，我们讲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有十个要，在这边有四个要。这边讲对待弟兄跟接待弟兄的态度，第十节讲对待弟兄的态度要跟家人一样，第十三节讲到接待弟兄的态度。保罗这边讲到四个命令再跟我们讲，也就是说你跟我的责任，这是四方面我们的责任。保罗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爱的挑战，或者真爱的试验，试试看你跟我是不是有能够持守真爱的态度。这边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试验，就是对待弟兄是否有如对待我自己家里面的弟兄一样的态度，家人一样的态度。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大家庭应当表现出来肢体之间彼此亲密的关系。教会是在地上也可以讲是最好的一个家庭的标记，就是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蒙恩的人，如果离开了教会的话，那真是难过到极点，就好像失恋一样，而且是每天失恋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以前的教会，以前的教会呢，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不是像现在一个地方有好几家教会，对不对？所以以前呢，所以在执行这个教会的 discipline 的时候，训诫的时候比较容易。为什么比较容易呢？讲到如果这个人犯罪了，犯罪的要为了他的好，也为了教会不让这个罪在教会蔓延，也为了要将挽回他，那因此呢，保罗就讲了要把他赶出教会， excommunicate， 把他断绝关系，把他断绝关系。所以断绝关系之后，这是教会的一个惩罚。因为保罗也在这边讲，恶要厌恶，厌恶惩罚他，因此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在家里面不能来到教会，除非他悔改。那他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是简直不习惯，那以前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多温暖，有这位弟兄，有这位姐妹打电话给他，或者是当初当然没有电话了，那送面包给他，或者是送礼给他，那有这些。那现在呢，通通被隔绝了，隔绝到一个地步，他就像失恋的人一样失恋，而且是每天失恋，想这个教会，想弟兄姐妹，当初跟他们在一起的和睦同居的，现在被隔绝了。因为这种的关系逼死了他到神的面前悔改，跪下来悔改，悔改之后那教会再一次的拥抱他，欢迎他回来，那就是一个转变180度的大转变。今天很难执行，一方面是21世纪这个潮流，一方面今天教会太多了，你把他一赶到一执行，你把他不准来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他当然难过了，星期天的时候很难过，到星期五都很难过啊。他难过了，他就要对接另外一个教会去，另外一个教会一看到他来了，另外一个教会拥抱他让他进来，因此他换了一个教会，因此就没有办法做执行的工作。所以那个教会呢也不懂这个真，人家来的时候，而且是转会来的时候，他应当呢跟这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谈一下，如果是转会的话他应该不收，但是开了大门拥抱他进来，因此很难执行。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仍然要归回圣经，按照圣经的方法，今天你跟我必须把明白真爱的意义，要成为一个有原则有行动的人。今天你跟我必须要有持守真爱的态度， 持守真爱的态度，我们要爱人如己，为了爱这位弟兄，爱这位姐妹，我们帮助他，使他属灵里面更进深。今天常常教会中的人看不见听不到，而且嘴巴不说。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属灵的刊物，这个属灵的刊物很好的一个刊物，刊物的封面呢，刊物的封面是一个猴子，这个猴子呢，三个猴子在那边，一个猴子呢摸着嘴巴，一个猴子呢猛了这个耳朵，那一个 猴子呢把眼睛塞起来，三个猴子在那里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你打开第一页完了之后呢，第二页这个编者编辑就讲了，他这面这个题目当然讲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这个编者就讲了，这个不是讲今天教会中的传道人像猴子，不是，只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些教会领袖都是什么，都是说我看不见，我听不到，我不愿意说，成为这种样式的一个人，失去了真爱这种教会，这一种教会领袖所带出来的人，很难教会里面能够以真爱相系。爱，保罗讲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持守真爱的态度，在这个世纪里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跟我要使神喜悦的话，要合神的旨意，合神的心意的话，你跟我有责任被呼召出来，我们要实行保罗这边所讲的命令。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持守真爱的态度，持守真爱的态度。现在不要讲教会这个样子，家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最近有个好朋友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呢？他的女儿出了问题。女儿出了什么问题呢？他女儿跟一个加油站的一个加油的人跑掉，那他跑掉之后呢，这个女儿呢是好好的在读大学，那大学也毕业了，大学大四的时候就这样子跟这个加油站的人跑掉，那然后呢勉勉强强把大学读完了，大学读完之后现在还是跟那个加油站的人跑掉。那我这个朋友很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他呢想来想去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呢？想不通很多的道理，他几乎每一个角度他想的都想不通。那想不通的最想不通的一点，他问我为什么，是什么？他的这个女儿的表弟表姐表哥们很多，那呢表弟表姐表哥们的通通的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女儿呢就到他们家，有时候逃的时候就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跑到这些表弟表哥，那这些表弟表哥呢，那这些有一个是律师，那有一个是医学院读书的，那他们呢直视不提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父亲很急要找他女儿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明明知道他到表弟表姐他们家里去过了，而且呢向他们借了钱或者是这是，但是打电话问他的时候呢，他们只字不提，什么事情都不提，不而且不提，就想就变成猴子一样。什么猴子呢？看不见听不到，而且不愿意说。所以他就问我怎么搞的，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的时代，非常的沮丧，今天的家庭都这样子，沉默的大多数，表哥表弟都不，当然不会喜欢这个我这个朋友的女儿的这个加油站的朋友，当然不会喜欢，但是他们不愿意管，他们不愿意讲诚实话告诉他，你应当离开这个男人，你应当好好的把学业读完，好好的做一个事情。像他们自己是好好的，因为他们自己进了法律系出来做律师，进了医学院，但是看到他们这个表妹或者堂妹那跟这个加油站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大学都不勉强不能毕业的时候，他们不愿意管。为什么呢？这不是他的事情，他们没有真的爱。今天的家庭都沦落到这个光景，今天的社会是这种光景，影响到今天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持守真爱的态度，像保罗在这边讲的，爱弟兄，对待弟兄的态度，接待弟兄的态度。保罗在这边讲对待弟兄的态度是什么呢？保罗讲用了几个字，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保罗在这边讲彼此讲了两次，我们看到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两次用到彼此。第一次讲到彼此的时候是对待弟兄的态度的时候，保罗讲这个彼此，那保罗在这边讲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爱弟兄也就是说在弟兄的爱上面要彼此亲热。这个亲热用了一个希腊文原文的，它的字根也是爱弟兄，爱弟兄我们知道了 Philadelphia 费城就是弟兄，爱弟兄的爱。这个保罗用了一个亲热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Philadelphia 那个 Philadelphia 那个字的字根，所以保罗在这边找不出来足够的话来形容怎么样来表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热忱，所以保罗他以了弟兄的爱来表示。也就是说我们对待教会中的肢体的时候要像我们对待自己的弟兄一样，像家人一样那种的亲热。第二个彼此，保罗在这边讲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为什么要彼此推让呢？因为骄傲自大就产生出来轻视弟兄的心，那轻视弟兄的心是最有害于弟兄和睦同居的那个因素。你试试看，如果你轻视一位弟兄的话，他马上跟你之间就有了界限。因此保罗在这边讲要叫我们用推让，要叫我们来彼此推让敬重别人，才能够起相爱之心。我们要弃绝骄傲的态度，要弃绝藐视弟兄姐妹们的态度，因为他的职业，因为他的经济，或因为他的智慧，如果我们产生了这种的话，就损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破坏了教会肢体之间以爱相系的关系。对待弟兄，对待教会的肢体，要像我们对待家人一样。那接着保罗讲我们呢怎么样来接待弟兄姐妹，接待教会的肢体，他这边讲帮助需要的弟兄如同家人一样。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边讲缺乏是指的物质上的缺乏，譬如讲食物衣物跟居所一样，这边的缺乏也就是在新约里面常常用这个字，常常提到，譬如讲使徒行传里面那些讲希腊文的寡妇有缺乏，譬如讲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讲到，在第二十章里面讲到，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我和同人的同工的需要，这边同样的用到这个字。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安提阿的教会的捐款托了巴拉巴，保罗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们缺乏，所以这个缺乏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常常的用到。那这个缺乏指出来弟兄之间姐妹之间他在食物上，在衣服上，在居所上的缺乏。那这边呢，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个一味的，我们中文讲到一味的款待，那常常弟兄姐妹们用这句话。我有一次到新加坡，一个老朋友来接待我，接待我他讲了，今天我们按照圣经的规矩来接待我，接待你啊就是一味的款待，就是一锅大锅菜。我讲没有问题啊。那今天弟兄姐妹常常用这句话，这个一味的款待，那当然是开玩笑的性质，实际上这一味的呢就是原文是什么，是追赶，要款待一个客人，这客人要不愿意留下来吃的，就追了他怎么样，要把饭怎么样，要把菜放在他的旁边，追赶了客人这种款待，而不是大锅菜的款待，是这种的款待的方式来招待，来接待这个弟兄姐妹们。 这是基督徒对弟兄姐妹们应尽的一个责任，应尽的，应有爱心，要接待，特别是教会中有需要的人。当我去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母75岁，他以前呢是个宣教士，在马来西亚做宣教士，是个寡妇，他对我很大的帮助。那他就讲了定五啊，他讲你要做牧师的，他讲我要劝告你几句话好不好，他讲好，我讲我愿意听，你赶快喊师母告诉我，他讲我告诉你三句话你记得啊。第一句话他讲啊，第一句话，有钱人请客你不必去。好，我讲我记得记住。第二句话他讲的，不必请那些有能力回请你的人，你不必请啊，那减少很多麻烦了。那现在的教会中，特别你们教会中啊，有能力的太多了，所以不必请你们吃饭。第三件事情他讲了很重要，要请那些没有能力回请你的人吃饭。哎，这三句话对我有用到几点，我就用这个规矩。那所以呢，我教会中弟兄姐妹呢，很少能够邀请得到我吃饭，因为他们经济情况呢都还不错。那我请他们呢，那多半呢都是呢，我知道他们呢经济能力有的不能够回请我。这方法很好，这方法是圣经上的方法，这是对一个牧养的人，牧养人的忠告，也对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忠告。我们要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在这边讲到根据对别人的需要要发出一片怜悯的心，特别是对弟兄姐妹们。我有一次到西班牙讲道，我跟师母到西班牙有几个星期在那边讲道，特别到巴塞隆纳，那他们的弟兄姐妹啊很有接待的恩赐。那特别呢，他有一位弟兄找一个旅馆把我们放在旅馆里面，有一位靠近这个旅馆，这个旅馆是巴塞隆纳最繁荣的一条街，有一位弟兄呢在这个最繁荣街上也靠近旅馆呢有一个很大的餐馆。那这个餐馆的名字很容易记，你只要去巴塞隆纳的话你就一定知道了啊，哈利路亚。那所以呢，每天晚上每天中午呢我们就去吃饭，他讲了叫我们去吃饭啊。有一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时间到位空一点了，所以我就跟这个陈弟兄讲了，那我讲你这个名字哈利路亚真是取得真好，而且我讲了你这个餐馆跟其他中国餐馆不一样，其他中国餐馆呢就是前面挂了几个红灯笼，里面是黑黑的啊，不要讲外国人我都不大愿意进去吃。这个餐馆呢，哈利路亚这个餐馆呢日光灯能亮得很，那所以很亮，所以生意非常的好，又在最大的一条街，因为这边最大一条街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是西班牙国王的小孩在那边结婚的第一个，所以很有名的这条街。然后我就跟他讲，你怎么会找到这么好的地方？因为这条街上面没有几乎没有其他餐馆。而且他讲尼姆斯啊，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他后来就讲个见证。啊，他讲什么见证呢？他讲有一次啊，那我以前不在巴塞隆纳，以前是文西亚，在海边，西班牙的的东海岸的海边，一个海港那边做生意。结果呢，他讲呢意大利跟其他西班牙的餐馆呢破坏中国餐馆了，就放谣言出去说中国餐馆里面的肉了不新鲜了，里面什么罐头都是过期的。报上登了很多，他讲没有生意，因为没有生意的时候好像患瘟疫一样，通通都没有生意的。所以我在文尼西亚没有生意，没有生意怎么办呢？他讲我家在那个地方，我一个人就到巴塞隆纳来创天下，在巴塞隆纳创天下，他讲我就看中了这条街，这条街上如果有的话有一个餐馆，而且没有其他餐馆了，有一个餐馆的话一定生意很好。他讲呢，他去问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其他中国人跟他讲，你免了，我们通通试过了，通通拿不到执照，因为你要改，要有 variance 改这个宗命啊。他讲我要死，他就祷告啊。哎，正在这个时候啊，他讲啊，有一个很穷，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那又失业了。为什么失业呢？他生了肺病， 这个时候生肺病的很少人有肺病的，生了肺病没有人要，把他解雇了。那呢他遇到了这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就告诉他这个情况，他讲饥寒交迫而且又生病，这样怎么办呢？哎，这个陈弟兄啊真是有爱心的、啊、他一听到这个人讲的时候没有问题啊，他讲呢我现在一个人在这边呢、啊、我自己吃住很简单，我不能受用你，你呢我把你带回家好了，带到本尼西亚。他讲我的太太，而且我太太怀孕了，正要快要有小孩了，你住到那边。哎呀，我一听呢，我讲你把他带去，你的太太正怀胎啊，快要生小孩呢。哎，他讲，我讲你有没有问过太太？他讲我们家里面，我讲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好了，这位有肺病的，他就把他送到他家里面，而且他自己也不在，他太太呢，身怀六甲。那我讲呢，他住了几个礼拜啊？啊，我讲，他讲三个月住在他家里面，直到什么肺病医好之后，这个弟兄就走了，离开了。哎呀，我对这个陈弟兄肃然起敬，对他这个人真是不容易，有这样大的爱心，肺病，而且呢，他太太又在怀孕，而且呢，这怀孕2个月，小孩也生出来了。他居然把他放在家里去，哎，我想这位弟兄现在在哪里呢？哎，他就这位弟兄，你刚刚吃的饭就是他烧的，现在是我的二厨。他讲完这个见证之后，他讲神祝福他，神真的祝福他，怎么？他就请了一个律师，哪晓得请的这个律师呢，是人家介绍的，一个传道人介绍的，这个律师是巴塞隆纳最有名的一个律师，而且这个律师是什么呢？他又是巴塞隆纳市里面审查改宗令的组的组员，所以当这个律师一提出来，这个陈弟兄啊，要买这个地方，要租这个地方，而且要改这个宗令的时候呢，那这位陈弟兄跟我讲，他一提出来之后，其他的这个改宗令那个波里面的人呢、啊，都以为啊，这个律师跟陈弟兄呢是合伙，因为他合伙，所以大家就通过了。一下子通过了，通过之后大家就恭喜他，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律师讲到你的餐馆去吃饭呢？他讲我跟这个餐馆毫无关系，我只是帮助他，他这样拿到执照了。一拿到执照之后，就他感谢神了，所以是名字是阿里路亚。真爱在一个为难的时候，别人为难的时候，在这边就保罗讲了，就是讲对别人弟兄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发出一片怜悯的心，这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持守真爱的态度。真爱，什么是真爱的态度呢？爱人如爱家人一般。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看了要明白真爱的意义是有原则，是有行动的。我们要持守真爱的态度，就好像爱人爱弟兄像爱家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第三，我们看真爱的基础，建立真爱的基础，建立真爱的基础，基础要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是靠神赐力量来服侍，靠神赐的力量来服侍。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这个地方，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二节里面有三个要，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要，总共有四个要，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这个地方，保罗的四个命令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真爱要有属灵的基础，否则你跟我会力不从心，半途而废。这边保罗给了一个试验，试验真爱的试验，真爱的基础是出于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真爱的基础是要建立在神的能力上面，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做不出来的，是装不出来的，是你跟我生命自然的流露。保罗在这边讲到， 两方面我们怎么样要靠神赐力量服事。第一方面，我们要靠神赐力量服事，要用神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会爱我，爱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会跟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讲，我的爱已经怎么样，已经到此为止，已经呢用完了。但是靠神的力量，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支取，从神那边支取。那保罗这边建议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用真爱的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真爱的基础，那是要心里火热去服事。这边讲到心里火热去服事，就是我想到了彼得所讲的话，在彼得前书里面第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彼得这样讲，若有人服事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你跟我服事人的，彼得讲，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使得这个力量人家也看得出来是从神而来，因此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荣耀。你如果靠人的力量的话，会有一天用尽，有一天枯萎。你如果靠人的力量的话，会有一天你骄傲，会有一天你夺取了神的荣耀。你如果靠人的力量的话，会有一天你把这个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你会向他要回来当初你给他的一些帮助，他的一些要从他的身上得到好处。弟兄姐妹，我们靠人的力量我们不可靠，要靠神的力量。当你靠神的力量，你自己是按跟依靠神，你自己又属灵生命流露出来的神的能力的时候，那你就会有几方面的效果。第一方面，你会有力上加力，你会有力上加力，就像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七节讲的一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力上加力，继续不断有前缘过来。我想到有个传道人，常常在国内啊，他个人做传道的工作。他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故事，那他告诉我的故事是因为他告诉我一个见证啊，他以前教会，他母亲教会有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呢，那做出很奇妙的工作，因为他对人真的有真爱，对神也有真爱。那你做到一个地步呢，那现在回到他的广西那个地方啊，很偏僻的他的家乡里面盖一个教会，所以他把那个负担呢告诉我，也告诉一些教会，希望弟兄姐妹们帮忙在那边呢替他的家乡建立教会。他讲这位弟兄啊，这位弟兄的名字姓林，弟兄。那这位弟兄呢，以前在台湾的永和乡这个地方，那他呢职业并不好，他工作收入也不多，他自己呢好像是个退伍军人，那他自己呢就有一块违章建筑的地方，他盖了是两个大的楼中间的一块地，那他自己呢用一些铝板呢搭一搭，就在那边睡了，很有爱心。那后来有一位弟兄呢，教会里面比他更穷，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那他就呢把违章建筑那个地方呢隔一半让给他住。后来他自己经济情况好了之后呢，他就把那块地方就让给那位弟兄住。那后来政府要收回那块那个违章建筑那一块，那个等于一个小巷头的时候呢，那政府要收回的时候呢，给他的一笔钱，那所以这位姓林的弟兄呢，他就用那笔钱呢买了一栋楼。买一栋楼后来他的教会需要建堂，没有钱，缺少钱的时候，他讲啊，他自己想想，他自己所有的积蓄就是这一栋楼，他讲啊，他要把抓紧这个机会来为神的教会有一笔奉献，他就把这栋楼啊送给了教会，教会就把这栋楼卖掉之后建了一个堂。那所以他楼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呢他就自己喜欢了，也退休了，他就做这个个人短宣的工作。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家乡的需要，就传福音，而且呢就邀请我认得了这个朋友呢做培训的工作了，就到这个家乡去来培训，而且带领人能装备人，因此教会就慢慢增长。那他的教会增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信息带给了我这位朋友传道人。 做培训的，希望他在美国告诉了很多的教会。那感谢主，这位我这位朋友传道人呢，到了美国纽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也许是最大的总会，当初东部最大的教会，所以那个教会就拨了一大笔款项，好几万，就在他的家乡盖了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美好的见证的背后，你可以看见一个人生命的流露，能够把他唯一的产业一栋楼能够呢完全的奉献给他的教会，而且这个变成什么呢，利上加利，他能够感动很多的人，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而且要帮助教会，他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呢把这个信息传给了几位传道人之后呢，那他家乡的建筑物教会也干起来，这是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看到靠神的力量的时候，是利上加利，不但有利上加利，如果靠神的力量的时候，会有恩上加恩。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来赐给。如果你对神的爱，你对教会即肢体的爱，是出自于真的爱，不但利上加利，不但恩上加恩，而且是富上加富。这个富不是世界上所讲的富，而是你自己的恩赐，神给你的更多的恩赐。我这几天曾经讲过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九节，那我自己所领受到的一个原则是富上加富原则，还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弟兄姐妹们，保罗鼓励你跟我，我们真要明白真爱的意义，要持守真爱的态度，要建立真爱的基础。你跟我如果这个基础只是靠人的话，有一天会枯萎，力量会用完。你跟我如果靠了神的力量的话，会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富上加富。所以保罗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建立真爱的基础，我们心要心里火热的去服侍。第二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真爱的基础的话，我们要有喜乐坚强的生命去服侍。喜乐坚强的生命去服侍，在这边保罗提供给我们，那保罗在这边讲到了，我们看到的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喜乐，要忍耐，要恒切的祷告。保罗建议我们恒切的祷告，是能够使我们能够在真爱方面，让我们能够有建立基础在我们的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你跟我，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明白真爱。那你跟我要把我们的真爱的基础建立在神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人的上面。我有一次到加拿大有个培灵会，跟我一同参侍奉的培灵会的是一位年轻国内来到加拿大在温哥华牧会的一位牧师，很优秀的一位国内的在温哥华受神学教育的Regent College 受神学教育的一位牧师。那他自己在台上讲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他讲他的曾祖父的见证，他讲曾祖父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对人爱。他讲他的曾祖父那个时代中间对忽乱的没有办法，政府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忽乱的问题。他讲你知道吗，怎么样解决忽乱的问题，当这个村子里面有忽乱的时候，政府就派了兵把这个村子围起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也当然不会有人进去，那就一个让村子里面的人死掉。死掉之后呢，一把火一烧，把这个村子通通烧掉，消毒，这个村子就解决忽乱的问题。发现有一天，他的曾祖父是个传道人，祷告祷告，对于那个忽乱区的 这些民众啊，他有强烈的这个真的爱，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认为军队把他围起来之后，那这些人怎么会有福音呢？所以他讲，谁能够去把福音传给他？他经过一阵祷告，有一天的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突然他的曾祖父跟他曾祖母讲啊，道别。他讲我要去了，我要去了个胡乱村。他讲呢，那时候也有小孩，他讲你好好的顾着小孩，我一去就不会回来了。果然他的曾祖父就去了，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但是呢，他们都相信了他曾祖父在里面一直在传福音。最后这个村子当然忽然遍布了这个村子，那这个村子当然可能以后就烧掉了，他没有讲。但是他讲到神祖父，神怎么祖父呢？他讲你知道吗，他在台上讲这个见证，我曾祖父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为主寻道了，他讲所有曾祖父的后裔，他讲我们都统计过了，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神的恩典。他讲我还要告诉你们，是我曾祖父的后裔里面，他讲了一个数目字，我现在已经忘记掉了，我当初很惊讶，有两位数字的。他讲有两位数字的传道人，有这么多传道人，也就是十几位传道人从这个曾祖父的后裔里面出来。神祖父，弟兄姐妹们，以爱相系。保罗讲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是毫无虚假的爱。保罗讲我们要以爱相系，在教会中过一个和睦同居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爱召集了这一批人，召这批人，领他们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团。这个社团的特色是真的爱，而不是法利赛人的爱。这个爱是毫无虚假的爱。今天神借了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一堂对真的爱的功课。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服侍神的人离不开真的爱。这个真的爱包括什么？包括敬拜神，以知情意全部的参与来敬拜神。这个爱包括对弟兄姐妹们、教会的肢体们能够尽上他们如爱亲人一样的责任，甚至于这个爱可以传到教会以外的，对社会上能够产生影响。真爱是没有虚假的爱，真爱是有原则有行动的爱，这是真爱的意义。真爱是爱弟兄如同家人一般，你跟我必须要持守这个真爱的态度，在教会中爱弟兄姐妹跟家人一样，这是爱的态度，也是你跟我的责任。真爱是靠神赐力量来服侍人，这是真爱的基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以爱相系，在神的大家庭中间操练真的爱，以真爱爱神，以真爱爱神的教会，以真爱爱弟兄姐妹们，让这个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肢体的生活是一个以真爱相系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神求神帮助你们的教会是一个以真爱相系的一个教会。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保罗给我们十项的挑战，我们都知道是不靠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真爱的意义，持守真爱的态度，让我们真爱的能力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使这个教会是以真爱相系的教会，使这个教会能够让周围的人看到的、体会到的，是有基督馨香之味，是有真爱的特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上的节目是由根新传道会制作。